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讲第五堂课爱的真谛第五堂课，经文希望是包含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凡事包容，就是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那么回想一下我们所讲的，非常简单的提一下，那么我们第一堂讲到爱是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和行动啊，可以是非常美善的，神就是爱，也可以是非常邪恶的，我们听到很多因着爱没有专心的爱主，爱其他的东西，甚至其他的东西取代了上帝，那就带来很多的邪恶。那么我们也在解经的时候特别讲到，爱是一种跟一般人想的不一样的，就是圣经开宗明义就讲爱是一种很大的痛苦，要恒久忍耐的啊。但是这也是可以产生一个很大的善良，就是又有恩慈。那么我们人因为犯罪，所以我们都爱错对象了，我们爱那不该爱的，我们不爱那该爱的。我们举的例子就是参孙和大力拉。那么第二堂我们讲到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我们讲的是约拿丹和大卫，那么亚伯和该隐。那么第三堂我们讲到的是爱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我们会再解释这一点哈，这里也提一下，不求自己的益处，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多么的舍己，重要的是神给我们的比我们想要的还好得多，就是一切让神居首位就对了。那么第四堂我们讲爱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我们用的故事呢，是用约瑟的故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讲继续讲第五个部分了，就是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么我们继续讲这个约瑟的事情啊。这个约瑟呢，被不能说他做了很大的错事，最多就是他口无遮拦一点，再加上他家里本来就不和，雅各的四个妻子不和，四个妻子所生的孩子也各自不和，那么雅各又不是一个好父亲，宠爱约瑟和便雅悯，别的孩子都没有放在心里，这造成很多的不幸。那我们举这个例子，当然一方面是这个故事很感动，另外更重要就是这里面充满了就是家庭里面不当的爱给我们的提醒，以及我们如何用上帝的爱，正确的爱，对上帝的信靠，能够化解这些事情啊。那当约瑟被他的兄弟本来要被杀掉，后来被卖到埃及去，我们也说他没有沮丧啊，这是一个很容易沮丧，一个娇儿子然后变成奴隶了，真是什么事都要跟以前完全相反的，他能够靠着主耶和华的同在能够凡事顺利，我们非常希望我们也能够靠着主有上帝丰富的爱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能够得胜啊。在约瑟做奴隶不消极而能够积极的做，神与他同在，他什么事都做得很好，那主人就把他一直提升成管家。那么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引诱来了啊，就是本来是很痛苦的引诱做奴隶，现在是一个很快乐的引诱，是主人的妻子引诱他，他当然抗拒了，那么他的抗拒呢也带给他更大的麻烦，就是他守正直带来更大的麻烦，就是他被关在监狱里去了。关在监狱里呢，但是神跟他同在，他还是没有自寻烦恼，还是没有在那怨天尤人，他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又得胜了哈，得胜了。但得胜再怎么得胜呢，就是得胜了嘛，还是在监狱里面遥遥无期，他什么时候能出去呢？那么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呢被跟他关在一起啊，关在一起，我们也提到40章的第4节，就是约瑟是伺候他们的啊。约瑟有爱心，一个有爱心的人，他就对别人的需要非常有感， 一个没有爱心的人，他永远是对自己的作为呢是最看重，自己的遭遇最看重。我们对于别人不尊重我们，我们对于别人待我们不好，我们非常的容易记得，那么对别人的好很容易忘记。你看，这就是我们会计算恶嘛，我们会把恶，不管是人家对我们的或者是社会上的各样的恶，我们会放在心里，我们会在那里想，我们会在想自己怎么被虐待，我们会在那里流那个自怜的眼泪啊，这都很舒服的事情，但是是神不喜悦的。我们感谢主，约瑟没有这样，他不是每天在流那个自怜的眼泪，他会爱人，他会关心，他会看到别人的需要啊。也有很多人说，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嘛。那么约瑟是上帝有爱他，使他能够不自怜，不觉得不把这个力气花在自怜上面，他会看到连别人睡觉睡好没有他都会注意到。哎呀，你们两个人的脸色不好，哎，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也很遗憾啊，在社会上会察言观色，会看到你有需要然后想办法解决的人常常是小人啊，就是像约拿达啊，就是看到哎呀，暗嫩怎么王的儿子啊，你这最近怎么回事啊？王的儿子有不良的心，他都看出来了。这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那些佞臣呐，那些小人呐，就是都非常聪明的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当然他不是爱人，他是看到别人有那些 lust。有那些欲望，邪恶的欲望，然后他想办法去满足。我们应该看到有人有不认识，需要认识上帝的最重要这件事，然后我们去传扬福音，关心他。啊，约瑟说：“你们怎么搞得有愁闷的样子？为什么面带愁容？”他们说：“哎呀，我们做了梦了，没有人能解。”约瑟实在是不知道神怎么给他这么多的启示啊，让他有这么好的属灵的态度。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各位，这里如果你是喜欢念神学的，甚至你不了解神学，你听解经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很基本的原则，就是你解经能不能解得好，合不合乎历史，合不合乎文化，合不合乎那个文字，有没有把上帝的权威放在最高，这都是一些解经的原则，然后把那段经文讲得很清楚明白，这是解经。但是呢，我们想到如果把上帝的话啊，讲得很清楚明白，这恐怕还不够。解释啊，把一个东西解释人家不懂的讲懂了，这个还不够。解经啊，或者说解梦啊，不是解释那件事而已，还要能解决那件事情。所以解梦还要能够圆梦，解经还要能够应用，人能够遵循上帝的话，这段话不仅是我头脑明白了，而且我能够在生命里经验活出来。有一句话各位知道吗？哲学家都在解释这个世界，我们是把世界改变过来啊！这我们没有这种雄心大志，但是我们的确是不只是解释圣经，我们能用圣经的话应用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后来约瑟的生活就是，约瑟就是做了这件事。他后来解了法老的梦，他不是解释了法老的梦而已，他解决了法老的梦的那个问题，就是饥荒、丰年陆续而来，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啊？我们希望能够解释，我们希望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就解这个字呢，有放松的意思嘛，打开的意思，不只是说明一件事情，这都是出自上帝。解梦是出自神。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一切都依靠上帝，但是呢，神也使用他的工具，请你们告诉我， 意思就是我是上帝的工具，如果我解对了，荣耀归给上帝，那么但是上帝也使用我。那么九正就讲了他的梦，那么约瑟真是好优秀，马上就说了，我告诉你这个梦是这个意思，你会官复原职，三天之后你会官复原职。然后约瑟就非常，我们可以想象啊，他有多么的激动，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他解梦嘛，他知道他解的一定那个是上帝给人的启示，那个上帝给他的解释，不管是上帝的启示或他的解释，都一定是对的。各位，人常常是，就是我们看别人看得清楚，看自己看不清楚。有的时候这是神的美意。约瑟看不到神在他自己身上的带领，他在这个时候，我想他心真是，哎呀，非常的激动啊！我就要出监狱了，因为法老身边的九正，我有恩于他，他可以在法老面前提几句话，我就可以出来了。这一定是神让我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让我能够出监狱，就要出去了。所以约瑟马上就解完了梦以后，立刻就说十四节：“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中文圣经翻得很真实，你觉得这两节经文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吗？我特别多。十四节啊，求你纪念我，第一个我，施恩于我，第二个我，提说我，第三个我，救我，第四个我，我实在是第五个我，我没有做过什么，第六个我，他们把我下在监里，第七个我，我，哇，多年的委屈，我受委屈，我可怜，你一定要记得我啊。我们不能说约瑟犯了什么错误，就是我觉得就是把他的这种情绪表达出来。好了，下面就是善长。善长的事情呢，我就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比较好哈。就是九正和善长都被法老下在监里，九正后来官复原职，善长被吊死了，都是约瑟都解出来了。在40章19节，约瑟把善长的梦解释出来，最后一句话是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在想，哎呀，约瑟有没有安慰他几句啊？约瑟有没有让这个就要死去的人，尤其跟一起同伴有这样强一起下监牢的，结果居然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官复原职，一个是被砍头被吊死。我很想知道善长当时的心情，以及约瑟对他有没有安慰。也有人说那是一次中下毒事件了，因为要毒死国王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仇敌很多，下毒是最好的一个办法。下毒，结果调查的结果，九正真的没有下毒，是善长下的毒，所以善长有这个结果。可能是吧哈。不过就是人间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想能够大团圆就好了，可惜不是大团圆哈。这个善长是死了三天之后，这是法老的生日。生日也有人说基督徒不要过生日啊，这不要有一天特别的纪念日，因为你看圣经里面生日出了好多问题，这天也是，希律也是生日的时候把施洗约翰砍头了啊。不过这只是一件一个插花的一句解释啊。好，九正官复原职，善长死了， 但是40:23久正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我们人都容易忘恩负义，我们人都容易对于有恩于我们的人忘记，我们更容易忘记有恩于我们的上帝。这是很遗憾的事，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会做一个记得恩、记得感恩的人，也记得施恩给别人的人，而不要一天到晚想希望别人给我们好处。这一等呢，就等了2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冤枉17岁的时候被关，17岁被卖为奴隶。我估计大概做奴隶、做管家，大概3年左右，不会太长。波提法妻子引诱他，不会等很久。然后被关了大概10年。如果被关了10年，到第8年的时候有个希望了，但是等等等等，等了2年，什么都没有。这真是叫人恒久忍耐，还能蛮有恩慈吗？所以这2年其实虽然就这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忘记他了。过了2年，法老做梦了。2年就在这一晃就过去了，青春也就又虚度了2年。哎呀，可是神有他的旨意。过了2年，法老做梦了。法老做了梦呢，就是有7只瘦母牛把7只肥母牛吃掉了。那么吃掉了，法老就被吓醒了。然后呢，又醒了以后又继续睡着了，做了第二个梦，类似的，7个肥大的穗子麦穗吃掉了7个枯干的穗子。那么法老醒了，不料是一个梦。法老早晨起来心里非常不安，就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找来，请人解梦，请人给法老圆解。哎呀，这时候九正想到了41:9，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了。我想九正讲这个事情是说，哎呀，我对不起法老。可能更深的意思就是我对不起一个人，我答应了没有做啊。各位人都会犯错。九正也犯错了，他忘记了约瑟。可是如果他没有忘记，2年前没有忘记，他跟法老讲，法老就把约瑟放了。约瑟怎么样？约瑟就孤零零的回到自己家乡去吧，就是无罪开释。神叫他再等了2年，就是差别就是无罪开释和他成为宰相啊。我不是说我们等多等一下时间就可以飞黄腾达哈，而是说我们真是需要能够有上帝待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恒久忍耐。好，那九正就说，哎呀，我记得2年前我在监狱里面碰到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他会解梦。然后法老呢就很快的去差人去找约瑟，把约瑟带出来，把他剃头刮脸换衣服到了法老面前。41:15，法老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说你听了梦就能解。哎呀，约瑟没有念念不忘要吹牛，我们都是念念不忘要吹牛，约瑟没有说我能解。约瑟说，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愿我们也都有这样的心智，做什么事我们都知道不在乎我们，但是愿神把平安的话放在我嘴巴里让你听到。法老就讲他的梦了啊。当然各位也可以想到这个梦跟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那个情形也是类似的， 都不知道那梦有什么意思，然后术士都不能解，只有上帝拣选的人才能解。这里也顺便就说了，我们基督徒不能太看重梦啊，因为梦并没有什么玄玄的意思，但我们也不是完全不看重梦，因为在圣经里面神的确有用梦提醒人，但是你不要今天做了一个什么梦就以为神要怎么做，你不要乱解这个梦，多半的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好，他看到七只 肥母牛被七只瘦母牛吃掉了。那么在法老的自述里面有前面没有提的，就是41章的21节，瘦母牛把肥母牛吃了以后，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被吓醒了。后面那个也是类似的哈。约瑟有他的解释，我们等一下去讲。我倒是也有一个提醒，有七只瘦母牛把七只肥母牛吃了，吃完了还是一样的瘦，吃完了还是一样的丑陋，没有肥壮。这个是指什么，我们等一下讲。我自己是觉得这正是这个世界的很多时候的现象，包括在教会里，有人吃了不是七只肥母牛了，有人吃了70天、700天、70年上帝的宴席，上帝的话，蒙了那么多恩典，其寿如席啊。如果你来到教会领受了神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上帝的道，这么多神使人领受上帝爱的经验，你其寿如席，你丝毫没有被上帝的恩惠慈爱感动，那真是糟糕啊。而人间好像就是这样，有七个丰年，有七个荒年。七个丰年跟七个荒年碰在一起，结果是七个丰年被七个荒年吞吃了，然后荒年的苦有，丰年的富没有。这是梦是这样子哦，梦是其寿如席。可是约瑟解完这个梦以后，我说了，解释完这个梦以后，他又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七个荒年没有把七个丰年都吃光，刚好相反，是七个丰年提供了解决七个荒年问题的粮食，刚好相反。各位，善和恶碰在一起是怎么样？是善人被欺负，善人变邪恶，还是善跟恶碰在一起是善良胜过邪恶？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哈该书有讲这个问题，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碰在一起是洁净的变成不洁净的。但是我们很希望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中跟污秽肮脏罪恶的人碰在一起的时候，是我们的圣洁改变了别人的不圣洁。就是这是我在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有一点感触。梦是丑陋如席，实际是丑陋被丰年，丑陋的伤害被丰年解决了。求主帮助，我认为这也是爱，爱胜过仇恨。约瑟不就是这样吗？最后上帝的爱让他胜过了愤怒和仇恨。好，这是我的解释啊，或者我提醒一下。那么当时呢，当法老把这个梦讲完以后，哇，那个约瑟的精彩的表演啊，这英文叫 virtuoso， 就是非常非常棒的，就是你在电视上面看到最优秀的表现，最好的表演。约瑟就表演了。约瑟说：“ 哎呀，你不是做两个梦，是一个梦，这梦是神指示你要发生的事。七个母牛，母牛七个穗子，这都是同样的事。埃及啊，会来七个荒年的，七个荒年之前会有七个丰年的。丰年是那样的丰富，但是荒年是更惨的饥荒。41章31节，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各位，实际上不是这么悲惨。饥荒虽然甚大，起码照创世纪的写法，应该是没有一个人因为饥荒而死。关键在哪里？梦是饥荒把丰富吞掉了，结果是丰富解决了饥荒的问题。关键在哪里？关键在约瑟。这个世界的罪恶，因着上帝的话，上帝的灵在，主的灵在我身上，上帝的灵在我身上，使我能够传扬福音，使我能够报好信息，使我能够以善胜恶，使我能帮助别人认识神而以善胜恶。这是爱，这是神的爱在他儿女身上的奇妙的作为。好，那也把细节再解释一下。32节，你为什么做两次？就是神提醒你，神要命定这个事情，而且一定会很快的成就。恐怕从明天开始就会，埃及就会进入一个经济急速成长的一个奇迹了。然后会速速成就。41章32节讲完了以后，约瑟就应该一鞠躬。法老梦解释完了，我走了，可以退下来了吗？哦，赏金2000两银子啊，然后你可以走了。约瑟又讲了梦里没有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也在讲到理智、想象、推理、计划也很重要。我们并不是一个机器人，上帝给一个指示，我们有一个动作。我们是会思想的，我们是会把上帝的话灵活的来应用的。梦里面根本没有约瑟底下讲的话，但约瑟讲了。约瑟说，那这怎么办？有荒年，有丰年，要怎么办？哎，你现在找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埃及，在丰年的时候要想办法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这一点我也不知道约瑟怎么来的数字，看起来他在监狱里面一点没有荒废时间，他好好的读了一下农业经济，为什么是五分之一我不知道。总之就是丰年的一切粮食要收聚起来，积蓄五谷，放在法老的手下，预备将来的七个荒年。各位，约瑟在这时候所做的建议，有没有一点像，你有没有想到像谁呢？就像那个无知的财主。无知的财主也是非常丰富的粮食，多到没有地方放了，他拆了他原来的仓库，盖一个更大的，预备将来能够灵魂呐、啊，你就平平安的吃喝快乐吧。都是积财，都是积粮食，都是为将来预备。但是约瑟做的，上帝喜悦；无知的财主做的，上帝不喜悦。为什么？因为无知财主做的，不是出于爱心，也不是出于信心；约瑟做的是有信心。他知道神的启示一定会实现。约瑟做的有爱心，他聚集的这些东西让别人不至于饿肚子。哇，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觉得这真妙啊，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怎么找得到呢？你这里也看到法老的智慧，法老就用了约瑟， 一个外邦人，因为你是人才，我看得出你是人才，我看得出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天下的千里马很多，伯乐很少。千里马贵重，但是伯乐的眼睛更贵重。这法老比扫罗棒太多了，扫罗容不下一个大卫，法老容得下约瑟。不但我提升你，不但法老有这个见识，这个臣仆也以为这事为妙。37节，就这些臣仆也相当了不起，比但以理碰到的同事要好太多了。爱不嫉妒，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因着一般的恩典，他们有一些大方，有一些包容，有见识。法老说把戒指拿下来给戴在约瑟的手上，哎，这不又有点像哈曼得到了王的戒指吗？很大方，很信任，但是哈曼不应该得到戒指，给错人了，约瑟应当。同样一个动作，真是，是不是带着爱，是不是带着信心，是不是带着一个良善的态度。我不能说法老就是爱约瑟，不太好用这个字，但起码是一个在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的这些事上，他表现的都有点这，都是这样子合宜的。然后给约瑟很大的尊荣啊，让约瑟穿上，虽然不是王服，但也穿上细麻衣，然后在前面有喝道的说跪下，这不是也是莫迪凯后来得到的荣耀吗？这两卷书真的很多很像的地方。那么44节，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你看那个小字说不许人动手动脚，你可以看到约瑟权力大到什么地步。约瑟没有说可以，你脚都不能动一下，你手都不能动一下。好，法老也赐给他一个名字，这也跟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做的类似的事情，赐一个名字，然后把安城祭司波提菲拉，跟那个波提法的字好像啊，这也是很有意思，他的女儿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遍地，他马上就开始工作了，他很积极的工作，因为他要收集粮食，他要看哪些田地可以出多少东西。那么7年丰年，哎呀，就非常多的粮食啊，存起来像海边的沙一样多。那么而且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马拿西，意思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次子叫以法莲，使之昌盛，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各位，这神使他忘记了，约瑟忘记了，约瑟忘记两件事，一个一切的困苦，一个我父的全家。哎，我们讲爱的时候，爱是什么？爱不计算人的恶。那么他做奴隶的时候，出下监狱的时候，一切的困苦，事实上我们在讲约瑟故事的时候，圣经也没有写他困苦到什么地步，我们可以想象是很困苦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得到，做奴隶哪是那么轻松的事啊，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折磨。约瑟又是一个天之骄子，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的爱也折磨我们，磨练我们，也带着丰富的恩慈，这个磨练和恩慈临到我们，若圣灵让我们有信心接受啊，我们就真的是会非常的非常有主的形象。 这个时候忘了一切的困苦，我想很好，不计算恶，不去想这些。但是忘了我父的全家，这个好不好？这个没有不好，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没有不好，就是约瑟完全不想去报复。不好的地方就是他还没有把事情弄清楚，就说他不想报复，这个不对的啊。各位，我要问一件事情，就是约瑟做宰相，权力好大，他尤其是他坐着这个车巡行埃及的遍地，那时候还没有苏伊士运河，他巡行的地方离他的老家可以不远的，他可以让车子稍稍多走一点路就可以去看到他家人了。约瑟可是没有忘记他爸爸哦，约瑟可是没有忘记他的弟弟哦。他后来见到他爸爸的时候那么激动，他爸爸当然也很激动。我们要问，为什么约瑟可以回去看的时候不去看呢？甚至说我忘记他了。有可能这也是一个推论，我看过一个犹太拉比的解释，我觉得非常非常恰当，非常好。就约瑟为什么做宰相不没有回到他家里去看一下，或者派车子来接他父亲嘛？因为他可能在想，他为什么被关在监狱这么惨？你看那个《基督山恩仇记》，你就可以知道，在那个人无缘无故被关在恶魔岛的时候，他没事就跟另外一个老囚犯在商讨，哎，我怎么会？就要结婚了，大喜的喜日要来了，就被诬告陷害，然后就关在这里，差点死掉。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就想到说，是谁害了你？应该是谁？后来他出了监狱就得到一笔财富，就去报仇。就是约瑟在监狱里也可能会想，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被卖到这里来的？他要想的话，可能就拉比说，他可能想到他惹了父亲的气，父亲生气，哥哥也生气，于是他们联合把他卖掉了。这个讲法有点合理，就是约瑟可能会想，他是去找他哥哥的时候被卖的，谁叫他去找他哥哥的？爸爸什么时候叫他去找哥哥的？是做了梦讲给爸爸听，爸爸生气了以后做的事。哥哥更是叫我是那个做梦的，本来要杀了我。哥哥本来就不喜欢我，爸爸也许因为我这个梦不喜欢我，就有这样的遭遇，要把我卖掉。约瑟可能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我在埃及这么久，怎么爸爸都没有派人来找过我？以雅各的财力，以他能够打听人口贩子的路线，他应该会去找。我今天如果到英国、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然后我被关起来了，我会指望我失踪的消息传到我家里或者我朋友那里，他们会来找我的。可是没有人来找约瑟。你当然知道为什么，因为雅各上当了，他以为他已经死了，如果他知道他没有死，他一定也会找的。这也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千万要想的小心仔细一点啊，周全一点，如果没有证据就不要乱猜测。这个我不太能从爱的定义里讲到这个，但是我想一个比较睿智的人应该想得周到一点。好，总之约瑟没有想到他没有想到再跟他家里有任何的联络啊。他没有想到上帝可是不会忘记。约瑟开仓赈粮给所有的人，41章57节， 各地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这真是，我猜如果说书人讲到这里一定会停下来进个广告，或者说明天再讲，很让人很吊人的胃口的。那么约瑟当然没有想到在迦南地也有饥荒，而迦南地的饥荒是那么大，你也可以看到约瑟家也受到影响了。约瑟家有受到影响，在创世纪42章你也可以看到约瑟的哥哥们何等的没有出息。42章第1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去那里为我们抵一些粮来。于是约瑟10个哥哥都下埃及去抵粮了。你看啊，雅各年老力衰了，他家世我也不知道还管多少，年老力衰他都听得见埃及有粮食，然后显然他的儿子们就天天叫饿肚子饿肚子，只会讲饿肚子，然后彼此观望，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去给我抵一些粮来。难怪雅各也是爱约瑟嘛，因为其他的儿子都不成器，这个成器的就被他宠爱也是真的。好了，他们就去了，除了便雅悯没有去以外啊，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我想雅各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错误的爱了，爱恒久忍耐，包括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也都一样，有需要忍耐的地方。我们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也就是说我们的爱是要合真理的。这些儿子实在是需要好好管教一下，但是你也不能到他管教好了才爱他，你管教他就是爱他了。雅各没有好好爱他的儿女，他对约瑟和便雅悯应该只有宠，对其他的只有没有理，这也难怪这些儿子。我们下一堂有时间也会再提一下，难怪他的儿子也是不成器啊，这个父亲没有做好父亲。好，不管怎么样，他的10个哥哥就来埃及了。来埃及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粮食采购团吧，就见了宰相，脸伏于地向他下拜。42章第7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看见哥哥就认得他们，他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严厉的话，认得，然后他们说话，说着说着，42章第9节，哇，约瑟就想起从前两个梦了。哇，这是多少的感触啊，我只是把我的梦跟哥哥讲了一下，跟父亲讲了一下，就遭遇到这么多事情了。这是一个痛，他本来都不想再去想他了，可是神逼着他要去想。有的时候神，我们已经够了不起了，我们已经既往不咎，我不去追溯这件事了，但是神还要追溯这件事，让你能够做得比既往不咎更好。好，但是这个时候约瑟想的是什么呢？约瑟想到那两个梦，看起来啊，各位，这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只能，如果圣经没有清楚讲的时候，我们只能推测了。看起来约瑟刚开始是很愤怒的，很愤怒的。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是来抵粮的。”下面他们就不打自招了，约瑟没有问，他们就把事情都讲出来了。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这话没有错，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我们是4个不同的母亲，他们就没有讲了。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他们来买粮食的确不是奸细， 约瑟说不然你们一定是，这是在干什么？约瑟在 interrogate 他们，约瑟在把他们当 criminal 当罪犯来问话。他也许也是一方面是生气这几个人让他受了多大的苦，另外一方面呢，他是要了解他们的虚实，家里的人怎么样了。我甚至觉得约瑟非常想知道，一个是他爸爸，一个是他弟弟人状况如何。结果他们马上就把约瑟想知道的事讲出来了。我们本是兄弟十二人，是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在父亲那里一个没有了。他们当然没有想到这没有了其实就在他眼前。这话就让约瑟更加强烈的想要追究这件事了。本来忘记了，现在不能忘记了，把你的小兄弟带来。这就好像你过移民海关的时候，你过关的时候，他们会问一大堆问题，问的我们都觉得有的时候会很生气。但是约瑟这时候问，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奸细，你来路不明，你们说还有一个兄弟啊，那我们用这件事来证实，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兄弟，把他带来。如果没有带来的话，那就惨了，你们就惨了。如果带来的话，你们就可以活命。你们都要关在这里，这是十六节，都要关在这里，派一个人回去。然后约瑟把他们下在监里三天。各位，这三天我看约瑟也睡不了觉，因为那个时候太突然了。这几个跪下的人抬起脸来的时候，约瑟要用非常大的自制力来克制自己。哎呀，我哥来了。那这三天他想什么我不晓得，但是他比较理智了，也比较有慈爱了。而我敬畏上帝，你们通通可以回去，留一个人囚在监里，其他人带着粮食回去救家里的饥荒，然后把你们小兄弟带来我看，那就都自由了。这是约瑟对他们讲的。他们的反应应该是先对约瑟说好好好，或者说我们商量一下。他们的反应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42章21节约瑟说你们要如此这般行，他们的反应第一句话说哎呦我们有罪了，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这句话也可以想到大卫说的，我得罪耶和华了。这个上帝的光在罪人身上的光照是有的，只是在什么时候那个人被照醒我们不晓得了。愿我们基督徒都行在他的光中，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行在他的真理当中。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但是这句话他们认识自己有罪，约瑟也就心再一次走得更对了。他们都记得我们，他哀求我们的时候，这是22年前的事情，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22年前的事历历在目，记得非常清楚，只是一直在压着不让他跑出来，压着不让他跑出来。你杀了你的弟弟，你卖了你的弟弟，本来是要杀的，他跪下来哎呦哀求我们，哥哥不要杀我，我不敢做梦了。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他们还看得到听得到约瑟所讲的话。哎呀，所以这个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也说了，那时候我就告诉你们不要伤害那孩子啊，现在是在追讨了， 约瑟听得出来，虽然他们说话是用翻译用通识，但他实在是这时候太激动了，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回来对他们说话，这个回来对他们说话应该是比较安慰的话，挑出西面。我说可能西面和利未是最残暴的两个人了，那么可能西面被挑出来就是当年对约瑟最不好的。那么约瑟呢，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银子归还到个人的口袋里面，又给他们路上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好，他们回去，在路上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喂驴，哎呀，看到银子还在那边，哎呀，这些贪婪的人，银子明明付出去了，怎么还回到口袋里了？看呐，我的银子归还了，就是42章28节，看呐，在我口袋里。他们应该很高兴，他们反而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说，神向我们做什么事呢？你看人是有良心的，人出了问题，有一些奇怪的现象，这时候他们的奇怪都不，即使是银子飞回来了都不高兴，提心吊胆。回到家里当然也很难面对自己的父亲，却又要面对，哎呦，他们把我们当奸细，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西面就被扣留在那边了。然后在后来再到口袋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人的银子都回来了。雅各一点都没有高兴，雅各是一个很贪财的人，但是现在看到这么多的钱都回来了，他没有高兴，他说，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雅各好像隐隐也觉得这件事情，约瑟的失踪，约瑟的死亡跟他这几个儿子有关，约瑟没有了，西面没有了，你们要把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在我身上了。流便是长子，但是没有长子的权柄和智慧，我会把他带回来的，如果不带回来，你可以杀我两个儿子。那什么意思？我已经失去三个儿子，现在又损失两个孙子了，这流便真的也够笨了。雅各说，42章28节，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起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各位，这句话一个父亲不应该说的，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我的儿子，那我们是谁啊？是狗啊。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你为什么不讲便雅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就是雅各的心目中只有两个儿子，你们都不是，也难怪这几个儿子是这么的不好啊。然后因为就雅各不准呢、啊，不准他们就不能去了。你看雅各不管西面怎么样，他根本不管，雅各越来越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是独居老人，他天天除了宠便雅悯以外，想念自己死去的拉结以外，他没有别的事好做了。这不对的，这不对的。我们也感谢主，后来他跟约瑟的相认，算是他有一个比较平安的晚年了。雅各很糊涂的、很顽固的说：“不可以去，不可以去，但粮食吃完了，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犹大说，你看这时候犹大开始出来了。各位，约瑟故事的英雄其实是犹大，这个我们在下一堂会讲。约瑟故事里面这个犹大的角色很重要的，他说你们下去提粮，犹大说那个人说一定要把兄弟带去啊。以色列犹这雅各就再说了，你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事？他们就说，他问得很仔细啊，让我们去，让我们去，犹大保证一定可以带他回来。好，雅各到底还是一个明白人，如果这样你们就去吧， 把这个地方土产最好的都带去给他，银子也带去见那个人。43章14节，希望你们蒙怜悯一起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没有，就丧了吧。好，他们回到约瑟的宰相府，这一幕呢我们要等下一堂再讲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求主扶持。主啊，这是很精彩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的生活中你的奇妙工作，每一个人都不下于这个故事。我们有一个故事要传给万邦，是上帝的儿子如何爱我们，上帝的儿子如何把人间的邪恶消除，消除上帝的愤怒，让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有路可走，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不是解释了我们的问题而已。谢谢主，求主继续带领，奉主的名祷告，阿们。